他的启示关于耶稣是谁达到了这个顶峰，就宣告了耶稣是基督，是主，是救赎。那从九章开始就面临这样一个宣告，人就开始有各种的反应啊，挣扎。所以今天呢，我们来讲属灵的征战。好，是属灵的征战。那我们的金瓶姊妹正在为我们教会预备一个主日学的系列，叫怎么去打赢这个属灵的征战。所以今天这一个啊，这个讲道跟这一章经文也恰好非常的合宜。好，希望大家积极的报名参加那个主日学，这里呢给我们一些啊很好的一些教导，让我们怎么去探讨这个问题。好，那么先来看这一章的一个结构。好啊，它分成四段啊。第一段呢是讲到这个荣耀的结局已经确定了，这个是在啊一到九节。好，那我们看到这个属灵的征战，它有三个方面，马上讲到，一个是顺服神的挣扎，那个是十到十三节。那我们看到跟魔鬼跟鬼的征战，那个是十到二十九节。然后三十到五十节呢是讲人对付自己罪、对付老我的这个征战。好，我们先把整个这一章读完以后，使大家对这个结构有个概念，那很重要。好，那我们先啊读一下。我念，大家跟着我一起念就好了。好，那个马可福音九章的一节，耶稣对他们说，我实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在没尝死味以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临到。过了六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发光，极其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人漂得那么白。忽然有以利亚同摩西向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彼得对耶稣说，拉比，拉比就是夫子，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三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彼得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人群里说出来，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们在那里。所以这一段是讲这个耶稣的荣耀的显现，是讲荣耀的结局其实已经定了。好，那下一段是九节。好，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门徒将这话存记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耶稣说，以利亚固然先来复行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是经上所指着他的话。就让我们看到这些门徒已经看见一个荣耀的耶稣了，那他们还在挣扎，对吗？好，这是讲到人跟顺服神的一个挣扎。那下面我们讲到十四节，耶稣到了门徒那里，看见有许多人围着他们，又有文士和他们辩论。众人一见耶稣就甚稀奇，就跑上去问他的安。耶稣问他们说，你们和他们辩论的是什么？他们中间有一个人回答说，夫子，我们带了我的儿子到你这里来，他被哑巴鬼附着，无论在哪里鬼捉弄他，把他摔倒，他就口称流沫，咬牙切齿，身体枯干。我请过你们的门徒把鬼赶出去，他们却是不能。耶稣说，哦，不幸的世代啊，我在你们这里要等到几时嘞？我忍耐你们要到几时嘞？把他带到我这里来。他们就带了他来，他一见耶稣，鬼便叫他重重的抽风，倒在地上翻来覆去，口中流沫。耶稣问他父亲说，他得这病有多少日子？鬼屡次把他扔在火里，火里要灭他，你若能做什么，求你怜悯我们，帮助我们。耶稣对他说，你若能信，在信的人凡事都能。孩子的父亲一时喊着说，我信，但我信不走，求主帮助。耶稣看见这人都跑上来，就斥责那乌鬼说，你这聋哑的鬼，我吩咐你从他里头出来，再不要进去。那鬼喊叫，使这孩子大大的抽了一阵风，就出去了。鬼子孩子好像死了一般。 你说众人多半说他是死了，但耶稣拉着他的手扶他起来，他就站起来。耶稣进了屋子，门徒就万万地问他说，我们为什么不能赶出他去呢？耶稣说，非用祷告，这一类的鬼准不能出来。你看到这是一个与鬼征战的一段经文。好，让我们再看下一段经文。他们离开那地方，经过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人子将要被交在人手里，他们要杀害他，被杀以后过三天他要复活。门徒却不明白这话，又不敢问。他们来到加伯人，耶稣在屋里问门徒说，你们在路上议论什么？门徒不作声，因为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谁伟大。耶稣坐下，叫设个门徒来说，若有人愿意做首先的，他必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佣人。于是领过一个孩子来，叫他站在门徒中，又抱起来对他们说，凡为我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凡接待我的，不是接待我，那是接待来差我来的。约翰对耶稣说，夫子，我们看见一个人奉你的名赶鬼，我们就禁止他，因为他不跟从我们。耶稣说，不要禁止他，因为没有人奉我的名行异能，反倒轻易诽谤我，不抵挡我们的就是帮助我们的。凡因你们是守基督，给你们一杯水喝的，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不能不得赏赐。凡指着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扔在海里。倘若你只手叫你跌倒，把它砍下，你缺了肢体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手落到地狱，入那不灭的火里去。倘若你一只脚叫你跌倒，就把它砍下来，你拐腿进入永生，强如两只脚被抵在地狱里。倘若你一只眼叫你跌倒，就去掉它，你只有一只眼进入神的国，强如有两只眼被丢在地狱里，在那里尘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因为必有火端盐俺个人。盐本是好的，若食了味，可用什么它再咸呢？你们里头应该有盐，彼此的和睦。我们整个这一段看到，这个神在靠看着我们人呢，跟自己的罪在挣扎，对吗？好，我们这样子呢，可以回头看这个结构了哈。这个结构告诉我们，这段经文是荣耀的结局已经定了，这是前提。然后就告诉我们在顺服神的这个过程中，我们有跟上帝的这个挣扎。好，然后有魔鬼的争战与老我的罪的争战。为什么上帝要把这样一张书有这么一个结构？我们从这个结构中得出一个什么第一个结论？好，我们这样子来看哈，这神呢、啊，他要我们以荣耀的结局的确知来面对属灵的争战。我们一起来好吗？神要我们以荣耀结局的确知来面对属灵的争战。为什么上帝要我们先有这个确知呢？对，就像我们看球赛，我们昨天有看 Seahawks 的球赛吗？哈，如果你知道这个球赛的结局了，然后你再去看他的录像，那看这个球赛的感觉会怎么样？那里面起起伏伏，你的心情很淡定，你知道你的队赢了，对吧？你就不再担心。或者我们中间不看球赛了，看这个大选。哎呀，我的那个党啊，这个我的这个 candidate， 他要是赢了输了啊，整个过程中就很多起伏哈、哦。但是如果你知道这个结局了，啊，这个起伏你还什么，你都不在乎，就很淡定，你还是可以看有兴趣，但是你知道结局是这样子的了哈、哦。所以上帝要我们告诉什么？他说你得胜的结局已经定了，明白吗？所以你今天这个星期，无论你遇到什么样子的挣扎，你的结局是已经定了，是赢的，对吗？那你面临这些挣扎困境的时候，它有起伏，你是可以很淡定，对吧？所以神要我们呢，不是凭着我们的血气自尊，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是已经赢了。所以知道这个结局了之后，好，那你就可以有信心，有盼望，有喜乐。那如果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结局是赢的话，你就会有痛苦，有失败，甚至会被击垮，对吧？所以所念的征战不是我们能不能赢，那个已经回答了，对吗？而是我已经站在赢的位置上，这个确知上面去面对这样子的挣扎。好，所以就准备这个星期你遇到什么挣扎了吗？ 神说你的结局是荣耀的，已经定了，好，那你面对的是一个过程而已。 好，那我们看到人如果不知道他的结局的时候呢，他会恐惧，他容易妥协，容易用手肉体的方法去面对。当我们知道这个结局的时候就非常不一样。那么很多经文在告诉我们，譬如说罗马书的8:18说，我想现在的苦楚若比起将来要显于我们的荣耀确知的，就不做介意了，对吗？你就可以忍耐。那在患难中我们甚至可以有喜乐，在罗马书的5:5念到，我们也借着他因信得进入所站的这恩典间，并且方方喜喜盼望神的荣耀。不但如此，就是在患难中也是欢欢喜喜的，因为患难生忍耐，生忍耐生老练，老练生盼望，盼望不至于羞耻，因为所赐给我们的圣灵将神的爱浇灌在我们心里面。所以我们知道这个结局是怎么样子的时候，你看球赛看淡雪，你知道你赢了，那你是欢欢喜喜的看，就是怎么动也没有关系，而且你可以忍耐这个过程中所有的波浪。好，所以这个神很重要，你看他要预备这些门徒去经历非常大的属灵征战。这些门徒好多后来都为主献身了，好几个上了十字架，你想想看。所以神要把这个结局牢牢地定在他们的脑海里面，使他们能够去面对那些挣扎。对我们其实也是一样，对吗？好，那这个里面就有个问题了。好，我是要确知，但是上帝要帮助我们确知啊。好，我们自己的信心常常有软弱，那所以下面呢，我们就来仔细的读一段经文，从里面去探讨上帝是怎么样子在帮助我们达到这个确知，对吧？我们从第一节开始哈，耶稣又对他们说：“我实实在在告诉你们，站在这里的有人还没有上死位之前，必要看见神的国大有能力的临到。”他说是有人，没有说所有人哦，对吗？假设你站在耶稣的面前，听到耶稣说有人，他没有说全部，你的第一个反应是什么？你会说主啊，那个有人里面必须包括我，是不是你这样渴望？有没有？那没有我不行啊，这个有人里面必须包括我，有这样的渴望吗？或者说哎呀，有人反正没有也没关系，你是什么样子的反应？好，那我们就看下面第二节。好，过了6天，耶稣带着彼得、雅各、约翰暗暗地上了高山，就在他们面前变了形象，衣服发光，极极的洁白，地上漂布的没有一个能漂得那么白。所以我们看到上帝就带了彼得、雅各、约翰，没有这12个门徒，全部带了3个，这3个怎么更加的渴慕耶稣，对吗？我们中间大家都渴慕，就全部上山了，对吗？就渴慕只有3个，就只有3个上山。好，好了，忽然有以利亚向摩西同摩西同他们显现，并且和耶稣说话。记得在8章的时候，耶稣警告过门徒要防止法利赛人和西律的笑，我们解释那个笑是他们的权威，对吗？所以耶稣在进一步的怎么在他们的脑海中要把这个权威啊把它取掉。这摩西写了圣经的全5卷书，是律法的准代表。那以利亚是摩西之后的一个大先知，他代表了先知的准代表。这两个人怎么都来跟耶稣说话，表示耶稣什么是那个救世主。所以那些法利赛人、西律、那大祭司怎么便不是摩西和以利亚的传承，他们根本就没有摩西、以利亚那样子的权柄。所以这个耶稣在告诉他们要防止那个笑，对吧？好，彼得就对耶稣说：“拉比，拉比就是夫子，好，我们在这里真好，可以搭3座棚，一座为你，一座为摩西，一座为以利亚。”我们看到彼得的信心啊，他称耶稣是拉比，不称他是主。好，那彼得是太高兴了，在天上了，不要下山了，我们这里就可以了。好，我在想弟兄姊妹，假设我们真的到天上了，你还会觉得这个地上有什么有遗憾的东西吗？哎呦，还有哪个地方没有旅游去看过？还有哪一个美食餐馆没吃过？你会在乎吗？你可能全部不在乎了。好，这都是这天上了，这还算什么？这是彼得的感觉。好， 这彼得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他们甚是惧怕，有一朵云彩来遮盖他们，也有声音从云彩里出来说，这是我的爱子，你们要听他。所以不只是摩西、以利亚印证了耶稣的身份，天父直接对他们说话呀，哦，不得了啊，他说这个耶稣啊是我的爱子，也是神嘛，你们得听他的，要顺服他，对吗？好，门徒忽然周围一看，不见一人，只见耶稣同他在那里面。所以耶稣这个荣耀的显现啊，其实是在启示录里面会发生，我们都会看见这个荣耀的耶稣，对吗？这个耶稣呢，把那个事件提前的把他拉到了这个门徒的这个实际的经历中，为了兼顾这弟兄这些门徒对这个荣耀节日的这个确知与确信，对吧？好，所以这个耶稣就是费尽了苦心，为了帮助他们知道他们的结局是荣耀的。好，所以那我们这样子呢，可以做一个第一个学到的功课哈。上帝怎么样子来帮助我们来确知他的荣耀呢？就是要经历他的荣耀，不是听说，而是你实实在在的去经历。那怎么去经历呢？他说你热渴慕他呀，他就热显他的荣耀。你越渴慕，咱们一起来好吗？越渴慕亲近神，越能经历神的荣耀。所以他要帮助我们，那是我们人有一部分要我们做的，怎么？我们要来亲近他，就好比星期天大家一起来敬拜他，是亲近他。这个亲近他的过程中，神亲近我们，对吧？这个经历就好比我信主，就是在敬拜的时候经历了那个超自然的内心的平安，是世界不能给的，这是他的荣耀。经历了那个荣耀和听人家讲有平安，那是不同的概念。好，反过来，如果一个人不愿意渴慕，不亲近他，他其实也经历不到神的荣耀，他就不可能确知。他不确知，在面对世界上各种的挣扎啊，那个忧虑啊，反复啊，痛苦啊，是毫无办法的。好，所以弟兄姊妹啊，我们每个星期天的敬拜，弟兄姊妹非常认真的预备，好，都是一次不仅仅是给荣耀给神，也是经历神荣耀的一个过程。所以我鼓励大家千万不要误了星期天，也不要迟到。每一次里面肯定有一首诗歌，神是要借助诗歌对你特别说话的。那我们看到神其实更多的荣耀给热化渴慕他的人。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好几个例子是这样子，也是彼得、雅各、约翰，我们在马可福音五章读到带着彼得、雅各和约翰去一个孩子，女孩子他们说死了，对吗？要去救他。好，他到了以后，耶稣对他们说，为什么乱让哭泣呢？孩子不是死了，是睡着了。他们就耻笑耶稣，耶稣就把他们怎么捏出去，不准他们看见他的荣耀，就拉着孩子的手，被这个闺女说起来，那就起来了，对吗？你看这个荣耀也只有这三个门徒看见了，是不是？所以这是热渴慕亲近神的人，他经历的荣耀就热多，他就越确知，他能够面对这个世界的挣扎的时候，就更有信心、盼望和喜乐，对吧？好，那我们怎么样的去渴慕亲近神呢？好，我给大家三个建议。好，第一个就是守灵生活的纪律。好，你看这三个门徒，如果他们有时候跟随耶稣，有时候不跟着，他们就不可能经历那么多的荣耀。他们时时刻刻盯着耶稣，跟着他，很有高度的纪律，对吧？他不是有时有时没有的。所以耶稣啊，无论遇上什么好事啊，都把他们带上。你希望耶稣遇到什么好处带上你吗？你要紧紧的去跟随他，这就是纪律，对吧？星期天不误，那就不迟到，很准时的。哎呀，每天每次遇见神都求他显一个荣耀给你看，你那种渴慕的心，对吗？那种纪律是神所非常看重的。好，那第二个呢，就建议大家积极的去参加这个他天国里面的侍奉，这个担当和侍奉。好，我们教会最近买了这个堂，我们感受到了神的荣耀，对吗？但是你知道吗，参加这个整个过程的每一个决定的人，他感受的是最为深刻。像我们教会的小文姊妹，她就参加了里面几个决定，她就很感受，哦，这个事情在人看起来有多难，但是在神那里原来是这样子顺利就结束，他就感受到了神的无比的荣耀，因为他参与到其中了，明白 在过程中他有过疑惑，知道有困难，但是神就解决了，对吗？就不再是听别人讲神的荣耀，是你自己实实在在这个挣扎的过程中经历到了。所以一旦你在教会中有这个担当，你就会遇到困难，你就会遇到迷茫，你甚至觉得无助，哎呀，怎么没人帮我啊？这个时候上帝就出现了，他要帮助你度过，对吗？在过程中你经历的荣耀不是听，而是真正经历了。我这里做过广告，有个机会可以去有点担当。我们教会在推动这个主日学的系统化，那里面就出现了一个需要，就是有些弟兄姊妹有孩子，那需要有人看顾，因为老孩子到处乱跑啊，那里有危险啊，所以我们在祷告全球一个同工愿意站出来承担这个责任，他需要走这个团队，大家轮流都不要太累，但是必须有一个准负责人。如果你今天有感动，愿意在教会中有更多的担当，你可以站出来告诉我或者任何一个长老，我们一起起来服侍神，把这个国度里的真实的需要得到神的这个帮助。那第三条建议大家去渴慕亲近神呢，就是参加跨教会的事工。那我们教会跟别的教会一个不同的地方，就是我非常的鼓励大家去参与这个神在主事教会里面的许多的事工，像 BSF 啊、宣教啊，因为神对一个教会的荣耀我们是有的，对吗？但上帝在举世的教会里面的这个荣耀，那是大的不可预言的。我每次去参加宣教啊，参加这个短宣啊，或者 BSF 的训练啊，哦哟，全球 BSF 60万人啊，各个国家的同工在一起敬拜神，讲述神在他们各个地方的作为，那是非常不一样的。包括我们的这个 Thomas 弟兄，他在做中信，也是个跨教会的施工。好，鼓励大家有机会多多的去参与，神会带你看到一个更大的荣耀，是远超过任何一个单个教会所能够有的。好，所以大家去参与，去积极的担当，去亲近他，经历了神的荣耀越来越确知的时候，你这个属灵的征战会热打热赢，而且热走热坚固，对吧？好，我们下面来看下一段的，就是第二个学习的这个原则。这其实上帝这个经文在告诉我们，他要我们认定这个荣耀的结局啊，好像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他不是说他说这个事情你看已经发生了你不用等那么久了，对你来说是一个过去时，对吗？在启示录里面，我们就读到这一章的13节，降到这个灯台中间有一位好像人子，身穿长衣，直垂到脚，胸间做着肩带，他的头与发皆白，如白羊毛，如雪，羊目如同火焰，面貌如同烈日放光。所以这种洁白的这种耶稣的形象，是彼得、雅各、约翰提前就看到了，就是好像已经发生了哈。那这个其实上帝很奇妙的，他用那个过去时啊来描述我们的荣耀。好，比如说我们很熟悉的罗马书的8章28节就讲到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益，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因为他预先所知道的人就预先效法他的儿子的模样，使他儿子在许多弟兄中做长子，预先所定下的人又召他们来，所招来的人又称他们为义，所称为义的人又叫他们得荣耀。大家去看英文的话，这里所有的动词全部是过去式，他给你称义过去式已经完成的，对吧？有时候看到有时候夫妻吵架，哎呀，找很多理由解释，你是想使自己成为义人，用自己的方法，你是上帝已经称你为义人了，你是不需要花那么多的口水去为自己辩解的，在神面前已经过去时，这个荣耀，这不是一个 will glorify you， 对吧？他说是 glorified， 这就是英文也是个过去时，就是上帝的意思是说，彼得、约翰、雅各他经历了那个过去时，对吗？就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上帝用这过去时的描述啊，让我们跟那三个门徒有同样的这个理念。我们对我们也是过去时，对吗？这是上帝用过去时。好，那我们又看到这个启示录里面也是20章4节就讲到那个千禧年，好，他们都复活了，与基督一同作王1000年。这个复活是 came to life， 过去时。好， 然后 reigned with Christ， 就是他同王做王是过去时，对吗？已经发生的一样的事情。所以看奇妙哈，这个上帝他很刻意，好多的经文都在用过去时来描绘我们将来要有的荣耀。所以我们在这里啊，再着重啊加这一条哈，这上帝是刻意使用过去时来描述我们将来在他里面的荣耀，是要帮助我们心里明白他的心意，我们也能把自己在基督里的荣耀看作是已经发生、已经确定的事实，对吧？好，我们先念这个好。神要我们认定荣耀结局如同已经发生，神要我们认定荣耀结局如同已经发生。没有什么事情比已经发生的事情更确定了，这是没有任何的这个能够改动的地方，那已经是过去，是历史了，对吗？所以弟兄姊妹，我们在主里面的荣耀是已经确定的、已经的发生的事情。如果我们把这些经文神的这个心意真的搞懂了，我们就好比彼得、约翰、雅各在山顶上见到神的这个荣耀形象，是同样的经历，有同样的果效，对吧？好，有这个信心吗？有这个确知吗？那你今这个星期你面临无论是什么挣扎，你都可以希望这个挣扎宣告，我已经胜了，这只是一个过程，我已经胜了。大家阿们吗？你已经胜了，这只是一个过程，你能够越过他目前的这些 困难。好好，下面我们就看这些门徒啊，在顺服神的挣扎。你说哇，这么大的荣耀，这个就不需要挣扎了，为什么还是有挣扎？挺有意思的，就是跟我们的经历非常的相像。那我们来看九节。下山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人子还没有从死里复活，你们不要将所看见的告诉人。所以耶稣拯救的这个启示还没有完成，他要上十字架负罪债，还要复活，那就不需要，暂时不要告诉人，因为告诉人他们告诉的就是一部分而不是全部。好，所以要他们等到他们得到全部的启示。门徒将这话传递在心，彼此议论从死里复活是什么意思。我们看到门徒很挣扎，因为这荣耀太好了，怎么又死而复活，太难理解了。我觉得如果我们站在那里会同样的挣扎，好，就死了就没荣耀了，还要复活，是这个什么回事？所以你看看这个，虽然看见那么的荣耀，你仍然会有挣扎。不过一个解决这些挣扎的方法呢，就是继续读经，读到后面就解释出来了嘛，对吗？所以这门徒不着急，慢慢再过一段时，过两个星期耶稣之内，他就上十字架死了复活，就一切都清楚了。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有的时候可以不纠结，要理解这节经文，马上一次往下读，很多的问题在我们往下读的时候就解决了。好，这其实是一个很好的一个读经的方法。他们就问耶稣说，文士为什么说以利亚必须先来呢？他们就更多的挣扎了。好，耶稣已经讲了这些文士啊、法利赛人的犀利的那个笑不要，对吗？但是他们还是很尊敬这些文士。好，文士讲的话好像没有全部从他们心中取去，而且更重要的呢，文字这一点它就是没错，在旧约圣经里面确实有预言，以利亚必须先来，然后耶稣来又得了荣耀。好，而且文字的问题在哪个地方有两个方面。好，在旧约里面预言这个弥赛亚的时候呢，这个旧约里面有预言了两个弥赛亚的方面，一个是一个受苦的弥赛亚，他是来上十字架受罪，对吗？还有一个弥赛亚呢，就是一个荣耀的弥赛亚，他说把整个仇敌都打败，把以色列的国家复兴所以那这个犹太人在那个时代，他们因为被统治，国家破了，他们实际上不是一个国家，是罗马帝国的里面的一个损，对吧？所以他们非常渴慕自己的国家的独立，再次恢复他们国家的荣耀。所以他们读经的时候就很看重这个荣耀的弥赛亚的经文。那受苦的弥赛亚，哎呀，就略过去了。就可能有人叫我们读圣经，我们喜欢读我们喜欢的经文，那些我们觉得不太需要的经文，我们就忽略过去了，非常危险。所以 BSF 好的什么？它是整个旧约新约跟你通读，对吗？ 这个对你这个圣经全面的了解非常的重要，就不会犯这个错误。把他们忽略了，他觉得这个受苦的弥赛亚对他们没用，那我们要恢复我们的国家，受苦来干啥？好，所以在他们的眼里就是说盯住了这个荣耀。那耶稣第二次来的荣耀，以利亚真的要来的，这个是会完完整整的应验的。好，所以他们犯了一个错误，所以耶稣就马上来纠正他们，对吧？那个十二节说以利亚固然先来，他没有否定文士说的，好，复兴万事，经上不是指着人子说他要受许多的苦，被人轻慢吗？所以耶稣就把这些门徒的思维曾只专注荣耀的弥赛亚那个一样的思维的惯性里面拖出来，让他们看重耶稣受苦的那段经文，对吧？帮助他们解决这个问题。好，那这里文士不只是犯了这一个错误，那第二个错误啊，在耶稣十三节讲，我告诉你们，以利亚已经来了，他们也任意待他，正如经上所指着他的话。那这个施洗约翰就是以利亚，那就好几节经文我们只举一个，就是在路加福音一章十七节，他必有以利亚的心智能力行在主的前面，叫为父的心转向儿女，叫悖逆的人转成义人的智慧，为主日备何用的百姓。也就是说，这个以利亚要说的话，约翰施洗说了，这个以利亚要做的事，施洗约翰做了，所以这个施洗约翰做了以利亚一样的事，说了一样的话，但这些文士根本就没有认他出来，对吗？所以他们的心里根本不会接受以利亚，也不会接受主耶稣。大家看懂了吗？好，那我们呢对这一段经文呢啊做一个总结。好，我们看到啊愿意啊舍己背十字架跟从耶稣，顺服就必有增长。我们一起来好吗？愿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顺服就一定会有挣扎。就是这个人愿意付代价，他就会有挣扎了，对吗？假设一个人不愿意付代价，耶稣好，这个那个反正我是不听的，那就一点挣扎都没有，反正你爱干啥干啥，对吧？好，但是耶稣说要什么你又愿意服从，要付代价，哦，那个代价的大和小你就好多的挣扎了，对吗？比如说啊，圣经明确的教导我们十诫里面要守安息日，哎呦，这个是代价呀，哎呦，这个星期天可以做好多事情哦，但是神说不准做事，这可以亲近神，对吧？啊，这个挣扎一定会挣扎，对吗？好，如果你根本都没有心思要去顺服他，你不会挣扎。哎，他说该的说我该干我干我的哈、哦，所以这个挣扎的人是什么？是愿意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就会这个挣扎是非常正常的，甚至是一个正常的属灵经历。在我们的属灵的征战中有这一部分是不可逃逸的。好，在这里我想讲个见证。大家想听见证吗？想。好啊，想听见证的请你告诉一下啊，是如果你是2015年来中光教会，请你举一下手好吗？没有啊，全都是2015年之前来的。好，请再次来一次啊，2015年之前来的举手。啊，有几个。好，2015年之后来的举手。哦，很多。好，那这个呢就有必要讲一下这个见证，因为这个见证啊、在2014年在教会讲过，所以对听过的呢就炒现换，对不起你们。好，那没听过的话呢，希望对大家是一个帮助。那这个呢是我跟上帝的挣扎。好，我挣扎过很多啊，这是一个例子之一啊，大家想听的话要想到我很多故事跟大家讲的。好，那这个讲这个见证的时候呢，刚好是要解一段圣经，是在创世纪的32、33章，里面有一个非常古怪的一个故事。大家如果读过创世纪，就是雅各啊跟上帝摔跤，你们听过这故事吗？好难理解。好，后来我听懂这个故事了，就讲了一频道，就讲了这个见证。那个见证的起点呢，大概是我开始去 BSO 读圣经，认真的啊，按照圣经的话应用啊，顺服啊，奉献点钱啊，点时间啊，我就开始有点骄傲，我觉得我还蛮像个基督徒的哈，呀，然后我就开始想，哎呀，主啊，你把我放在世上要为你做什么事情呢？你对我人生的旨意是什么？ 我当时想啊，我觉得还有点小聪明啊，给我五件事我给你做完，十件我就不一定保证了哈。然后我就找了我的教会长老，请他们为我祷告，求你为我祷告下，让上帝把这个旨意早点告诉我啊啊！我很想知道哈。这样祷告了大概几个月，有一天呢、啊，这个旨意真的就下来了哈，就是这节经文哈。我们一起来念这个经文，是罗马书的十二章一节。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你们察念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我这次读了个经文的时候，我就知道这是上帝对我的回复，因为他说这是一个Good, pleasing, perfect will. 好，好，而且上帝说没有十条了，没有五条，就一条。那我想，哎呀，我这么一个凡人，这祷告他居然回应我的祷告，多么稀奇啊！所以我心里就是开始非常的开心。那开心呢，就第一个反应，第二个反应就是说，哦哟，上帝就给我这一条嘛，那我是要执行的。我就找了一个比较安静的地方，那细细的读这个经文。主啊，这个经文我应该怎么样子把它实际到我的生命中去嘞？哈，那我第一眼就看见两个字“活祭”。大家说，当我们把一个祭物寄给神，还能拿回来吗？还能不能？还能不能？不能了，就寄给他了。活祭什么意思啊？就是边活边祭。哎呀，我的天哪，那个就是说我的一生。活着的每一天全部是祭，就是他的对我的旨意，就这一条。哎呀，我一读懂这句话以后就震撼震惊，因为我做不到。因为那个时候啊，我给自己画了一个圈，我说这个圈里面的是我的，圈外面是你的。好，所以那我读经啊，顺服神啊，给钱给时间，那个我这个圈子就慢慢小了一些，是吗？哈，我觉得还蛮好的。但是那一次啊，神告诉我，他看不中我这个圈，这个圈他说你必须是零，这个里面一个我啥都没有。哎呀，我真是纠结啊！我说主啊，这个全给你，我啥都没有，这是拿马子的事啊！啊，这就很难，就过这一关。我觉得。给你很多，可以给你更多一点。他说不行，必须是您。他说全部要献给他，一点都不能是我的。哎呦，大家说不挣不挣扎？挣扎。后来就读经啊，我们就读这一段经文一起来哈。摩哥罗西书一章的十六节，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无论是天上的、地上的，能看见的、不能看见的，或是有位的、主治的、执政的、掌权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他这万有之先，万有也靠他而立。读了经文以后，慢慢理解，原来我的一切本来就是他的，你的一切本来就是他的。那头发都数过，对吗？我的气息，我在地上能活多少年日，全是他的。弟兄姊妹，你的、我的全是他的，是他造的，是为他造的。所以我一下子明白了，我说我多么愚蠢啊，本来都是他的东西，我还想留一部分给自己，这个是很愚昧的，对吗？这确确实实全是他的，这是上帝的指示给我哈。这个过了以后，过了这一关，我就还是有个疑问了。大家不知道，你们同学里面成绩比你差的，可能现在分得比你好，你说这家伙不配，我成绩可比他好了，对吗？虽然是他的，他确实赚的钱比我多，或者地位比你高，你说他哪配啊？我当时成绩可比他高多了。好，所以这个有个配和不配的问题。后来我就又读到一段经文，好，这个在腓立比书的二章六节，我们起来哈。他本有神的形象，不以自己与神同等为强夺的，反倒虚起，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诚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地上的、天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我这段经文就看到，本来都是他的东西， 他又好像不是他的，他来地上上十字架把我受出来，对吗？所以他配得我的一切，他配得我的一切，配得你的一切。所以本来是他的，他又把他挣回去，用他的性命，所以他就配。好，这里面又出来一个问题，在下面，你知道我是个乡下人，乡下长大的，我们就有乡下长大的吗？我在我们乡下长大的呢，就知道这个敬鬼神而远之有个原因呢、因为那些敬鬼神的人呢、要不就拐腿，要不就塌鼻子，要不就瞎眼睛、在我们乡下人叫做破相，你亲近鬼神的人这个相是要破的。我当时觉得哎呦，这个全给你了，你要我的鼻子塌下来，什么是个眼睛怎么好像不太行、就有这个恐惧。后来神又带我啊，读了一些、两段经文、一段经文在以赛亚书40章11节，我们一起来。好，他必叫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让膀臂聚聚羊羔，抱在怀里，慢慢的引导那牧养小羊的。哎呀，你知道吗？这个神是如此的温柔，他压根就不会让我破鼻子啊、拍香啊，这都不会有。他是如此圣洁，如此的温柔，对吗？所以这个担心是不必要的。甚至他还告诉我，这个哥林多前书的2章9节，一起来。如经上所记，神为爱他的人所预备的，是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人心也未曾想到过的。哎呀，那种温柔，他信主一点坏处没有，他就给了浩大无穷的这个应许，是我眼睛未曾看见，耳朵未曾听见，我的心甚至都没有想到过的那个好的东西，对吗？所以后来我就慢慢明白了，这个献给神的人是不是他就一无所有了呢？就是恰恰是相反。你献给神的人、他说良人守我，我也守他，就是你得回来的是上帝他自己，他不是给你一些的，就你看得见的这些东西对他的太小了，他要把他自己给你才算是最高的一个奖赏。所以他是我的产业，也是你的产业，他的事那就是我的事，也是你的事，那我也变成了他的产业，那他我的事啊，那全是他的事，明白了吗？所以当我们愿意全部的奉献他的时候，你得回来的是不得了的东西，是神他自己。所以我就完全降服了，主啊，完全献给你。那时候没退休啊，但是他要我退休我就退休，什么时间都可以的，就是他可以支配我每一天的生活，我要完全的献给他。有了这个挣扎，完全顺服了，哎呀，真的喜乐，人生真的是顺畅，就是什么事都靠他了，我的事全是他的事。有了这段经历以后，就我就开始能够读懂好多经文了。就这个创世纪的22章里面讲到这个亚伯拉罕献以撒，我就完全明白了，这个以撒是上帝应许给他的，对吧？他的爱子，他99岁100岁得了这个孩子，神说你把这个孩子献祭献掉。你看那个亚伯拉罕、在、第3节22章，他是清晨起来背上驴，他一点都没挣扎，乖乖的就顺服了，对吗？好，上了山要献这个孩子的时候，到12节天使说，你不可在藤子身上下手，一点不可害他，现在我知道你是敬畏神的了，因为你没有将你的儿子，你爱的这个儿子，独生的儿子留下不给他。所以这个就是活祭，就是完全的奉献给神。这个上帝要以撒吗？他不要，他要的是什么？他要的是支配以撒的这个支配权。所以弟兄姊妹，你把你的全部献给他，他真的要你的钱吗？要你所有的时间吗？这你真的献给他，他不一定要，但支配的权柄他绝对的要。你就说，主啊，你可以支配我的时间，支配我的钱，那这个主权他绝对的要，但他不见得真的就要收你所有，对吗？因为他知道你也需要嘛。你看他给你的这个恩赐，这个荣耀，你的应许，对吗？所以即使你一点都吃不了亏，明白吗？你完全的献给他。这个亚伯拉罕搞懂了，所以他要献就献给你吧，对吧？这个神给他莫大的祝福。有了这个尊家以后，我也读懂了，正如这个创世纪的32章33 章，讲到那个雅各跟上帝摔跤的故事。哎呀，摔跤那个他挣扎嘛，跟神对吗？这个居然上帝胜不过他，为什么？就是上帝跟我们挣扎的时候，他是非常的尊重我们的自由意志的。如果你硬是不要给他，他是不会强夺的。这就是上帝赢不过你，也赢不过雅各的这个意思。那上帝实在太恩慈了，因为雅各狠命的要求祝福，对吗？这个祝福怎么来？他就把他这个大腿摸一下，使他拐了，他拐了就有祝福了。什么叫拐了？就是顺服了，他自己不再跟上帝去争战了，对吧？好，我们在这里就做一个可以结束了哈。我们看到愿意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的，顺服的就有挣扎。但是呢，要确知神的无限大，人的无限小，你才可以越过这个挣扎，才会完全的顺服。好，我们念这两点哈，要愿舍己背十字架跟随耶稣，顺服必有挣扎，确知神的无限大，人的无限小，才会全然的顺服。你如果对上帝的无限大有任何的怀疑，你的顺服不会完全。你是不是我的问题他真能解决吗？我的这个祝福到底有多大？比我自己干的更好吗？这次挣扎是非常之自然的。但是你说神是无穷的大，他的祝福救恩是无穷大，然后自己的必须是无穷小。如果你认为自己还有点力气，有点小聪明，能够自己弄过什么东西出来，你会靠自己，对吗？但是一旦你真的确知神的无穷大，人自我的无穷小，你就会越过这个挣扎的这个过程，进入一个顺服的一个过程中。怎么做到这一点呢？给大家两个建议哈，一个是要通读圣经，融会贯通，就是几乎你对上帝他的无穷大有任何的疑惑或者任何其他的问题，神在圣经里面已经早已安排了所有的答复。所以我的每一个挣扎的问题都在经文里面找到了他对我的答复，对你的答复也一定是这样子的。但你必须再把圣经通读，你如果读这一章这一章不读，那个答案可能在里面你就找不到了，对吗？所以要通读圣经，BSF 学习是个很好的一个平台，一个工具，带着你他就把它全部读完，对吧？很有用的哈。第二个呢，就是要操练这个圣灵的内住与充满，因为一般是知识知道这些东西，然后他要变到你的灵魂里面的一个确住啊，它有一个过程，就从这个脑子里面到心里面这个距离虽然那么短啊，这个是圣灵的工作哈。怎么去操练圣灵的内住与充满？今天在这里不展开。但是呢 BSF 有个很好的文档，叫这个同工传真。这里称这个 BSF 同工的，你们读过这个吧哈，反复的读，他那个传真就是在讲这个步骤，怎么去操练这个圣灵的内住与充满。所以你不是同工的，申请加入同工，你还进没进去的啊，鼓励大家借着我授权大家可以去读哈。这是 BSF 对同工一个特许做过的一个文档，非常之的有价值。好，请大家真正的去认同去理解他为什么怎么样子帮助你一步一步的去更深刻的去经历神他对里面的这个充满。好，好，今天我们讲了对我们想问起大家几个问题哈，就大家你觉得你现在有挣扎吗？譬如说你的时间退休了。哇，好多地方可以去哎，好，那是可以去旅游的，好，这不是罪，但是可不可以问一下上帝啊？就是说，嘿，这个要那么多旅游嘛，是不是可以少一点也可以哈？那你的事业，你的儿女可能叛逆，你觉得自己支教不住，神靠得住吗？好，你的财务好，所以这个在他的国度里面。有许多的需要，有许多他的旨意，他的工作要去做。那我们在世上是要上班，是要赚钱，是要养儿女，都是 OK 的，上帝也知道也供应，对吧？但是大家要留心，要留一部分是要献给神的。好，这个挣扎你必须越过这个挣扎去得到他的祝福。好，那今天我们讲了两段，一个是荣耀的结局已定，好，神要我们以荣耀结局的确知 去面对我们每天属灵的征战。然后这个属灵征战的第一部分就是顺服神的征战，那一切愿意顺服的人，愿意跟随的人，就一定越不过这个挣扎的环节。那这个环节在读经、祷告、圣灵的内聚的过程中，我们能够不断地确知神的无穷大，我自己的无穷的小，就是完完全的去顺服他，越顺服越亲近他，越经历他的荣耀，这是一个正存方。那下面还有两段是与魔鬼的征战与老我的征战，大家想听这两部分吗？这个还需要一个小时那我们就下一次来分享怎么去跟魔鬼跟自己这个罪来挣扎，好吗？我们接着祷告。好，亲爱的主啊，我们何等的感激你啊！你把我们荣耀的结局告诉我们是一个千真万确，好像是已经发生的事情。主啊，求你将这个确知浇灌在我们的心里面，使我们认定我们的结局是赢了，所以我们能够面对目前任何短暂的一些烦恼、一些挣扎，知道这只是仅仅一个过程。主，你会带领我们去越过、去度过。也求主你自己在将你的话语、你的圣灵常常的浇灌我们，使我们在实际的挣扎的过程中学习更多更多的顺服你，因此也可以更多的经历你的荣耀，也更多的确知，使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能够站立得稳。主啊，让我们的每一个弟兄姊妹的人生都充满了你的荣耀，也实实在在被你所用来荣耀你自己的名。我们的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门。